父亲把我们带进那隐秘处，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把我们藏在你的里面啊，好像这个小鸡藏在这个母鸡的底下，只有你的同在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只有你的同在是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藏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不论外面的风浪有多大，我们在这里面总是平静安稳。因此你不仅眷顾我们，你的眼目看过我们，你更是常常的呼召我们来，凡劳苦重担的都来，我就叫你得安息。你说我们放下自己手中的弓，好像父神，你放下手中的弓，我们就可以全然进到你已经完成的弓的里面，进到你完全美好的里面。唉，再次怜悯我们的无知，甚至怜悯我们的悖逆，我们就是不喜欢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总是有保留，我们不喜欢进到你的隐秘处。我们说你来充满我们，主啊充满我，但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却不愿意被你全然的来掌管。怜悯我，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全然，让我们更多的顺服，更多的交托，哈，是吧？更多不是我要得着你而已，乃是你要得着我，因为我们是愚昧，因为我们是不足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多少时候我们自意，多少时候我们骄傲，多少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主啊，破碎，光照你就破碎，光照你就对付，光照你就洁净。哦，不仅洁净，你就炼净。虽然那不见得是罪，但是里面的杂质拦阻我们更多的由你，你来炼净。圣洁的灵，才是落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知道每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但你知道，主，求你按照我们的不足，我们的需要，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哦，不仅光照，不仅怜悯，当我们完全的柔软在面前的时候，圣灵塑造我们 ，shape 我们。Mold moment， 把我们扭过来，把我扭过来，主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说张灭的火，你不会把它吹灭。你说那柔软的芦苇，你不会把它折断。怎么相信？不论在我们上做的工作有多用力，有多厉害，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一定能够存活。不论我们这所面对环境考验有多大，但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必定能够存活。主啊，不论你的火有多热，但我们知道我们必定在里面能够存活，甚至连一点烧焦的味道都没有。在你的公义里面，我们看到你的慈爱；在你的圣洁里面，我们看到你的怜悯；在你的大能里面，主啊，让我听到你是何等的温柔。因此，主啊，我们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不论那根刺，不论那个的环境是多么的困难，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哦，纵然在患难之中，纵然在患难的里面，纵然在困难的里面，我的心要赞美你，我的灵要歌唱。
显得完全，
你的恩典。
心赞美你，我灵歌颂你，恩典够我用，你能力完全，耶稣，哦主耶稣，到你这里来，任何情况下，我到你这里来，
哦耶稣，
到你这里来，你恩典领导我，你怜悯领导我。慈爱环绕我，你生命赐给我，怜悯领导我，你恩典领导我，你慈爱环绕我，你生命赐给我，带我，
带我进入你的秘处，你恩典深处，带我进入你的秘处，
更深之处，更深。你恩典里，你带领我更靠近你。你恩典够我用，你恩典够我用，你的能力。能力完全
覆庇我，脱下那旧袍，穿上那新袍，脱下那破碎的、污秽的旧衣。穿上新的白衣，拉着我们的旨意，让我们穿上你的公义。耶稣，换取我们这个旧皮囊，给我们一个新皮囊，好像你的灵再一次大大的充满我们，好像那新酒大大的充满我们。也许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是新的。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是新的，因为你的灵，我亲爱的神灵，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做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工作。是你使我们成为新的，是你使我们能够得着安息，是你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你使我们能够尝到天恩的滋味，是圣灵，是基督的灵，是父神的灵， 光照耀我们，好叫我们里面这个人刚强起来。哦，耶稣，耶稣，光照我，光照我们。哦，耶稣，盼望了你。
自己是你在我里面活更深更真实
更真实，
做成你的工作在我里面，在我里面。
洁净我们炼净，是好叫你这真光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一个灯一样，我们能够做就把那个灯擦亮，好像那个灯一样，我们只能够把灯里面的油把它倒满，我们的洁净我们的口目，好叫你的光照的里面能够照射出来，好叫我们这个人没有拦阻，没有遮盖在我们里面的真光。不再做一个不发光的，我们要做一个可以发光的。洁净我，炼净我，充满我，真光。好像那真光显出你的作为， 候，耶稣，拿走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也从里面照射出来，拿走我们四周的黑暗。甚至不论你把我们放在哪里，不论你把我们带领到哪里，让黑暗都要转变成为光。哦耶稣，哦耶稣，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家族，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的社区，哦神啊，兴起发光，兴起，更要对你说，你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好像你可以改变我们，好像你可以使用我们。耶稣，圣灵从这时候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更新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那复活大能渗透在我们的身上。那复活大能更新我们，复兴我们，好像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心里，不论哪个地方是软弱的，不论哪个地方是好像快要 broken 的，这次都要活过来，这次都要刚强起来。新造的人，不仅谢主你的应许，谢谢你的工作，在恩典中，在你的同在里，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爱你耶稣，爱你，深深的爱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得着我们， 好像我们能够全然的来荣耀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OK， 我们来看第六章。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我们今天，那我们一起来思想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有人把第七节到放在八节放在后面这段，啊，不过我想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不过这样子，我们还是从第一节一起来读，一节读到第八节，这比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八节，我们起来读。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啊，大概在啊解经的里面啊，这是最多讨论的，可以这样的说啊，起码最多讨论的一段的经文。整个的题目是，是否一时得救可以永远得救？是否你得救以后还会失去了救恩？最少有四种看法，多的话有六种看法。但是我们这边啊，没有错，我们是要来思想神的话，但是我们是否要进到这样的一个的讨论的里面？站在不同的角度，见仁见智。不过我想啊，这段经文啊，从几个角度来看啊，那当然我还是要站在我的立场来去跟大家来思想这段经文。我认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某个阶段里面他软弱跌倒，好像已经失去了他的信心，好像信仰在里面已经没有产生任何功能，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在神的救恩的里面，人会失信，人会软弱，但神永远不会失信，永远不会软弱。那这是基本上啊，这个我的理，因为这段经文可以讲到一个基督徒他真正重生得救会不会失去救恩，这是一种讲法。其实刚刚我不同意这样讲法。那另外解释说，那一个基督徒哦，以前好热心的，怎么会失去这个样子，都不像一个基督徒。那另外一个讲法是说，因为这个人信主的时候他是假的信主的，意思说呢，他生命没有改变，有呢。是假的信主，但是转经文，所以我不能够再提太多，不然的话你留回去啊，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哈，是神的拣选，是神的预定，还是神啊？这个是弄没完。OK， 第一个，我相信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到底希伯来书在这边 警告我们，这么严重的警告，圣经中的句话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悔改。而且这边讲到他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或许说若离弃这个道，他绝对神不会再有预备另外一个方式，一说真死定，他也不会悔改，不死定了，他羞辱神。那这个的整个的羞辱神的话，好像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羞辱主耶稣基督一样。什么意思？他没有把他当成神的儿子，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跟一个不信的人完全没有两样。所以呢，解禁人真是站在这个所谓的立场，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在。不过你还是进到语文，所以这时候语文的功能就很重要。那我能够站在这个立场，因为我认为语文是这样说。当然我不是学语文，但是我感谢主神兴起这些的解经家、圣经学者来帮助我。所以在这么多的所谓的不同的 position 的立场里面，我会选这个，或者我决定 take 这个成为我的立场。那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你不能够用三节经文定一个所谓的 doctrine 教义，你一定要从整本圣经 at least 你要从圣经其他地方来配合来定这个。因为约翰福音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神所属于神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主耶稣手中夺去，不仅这样啊，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父神交给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把它夺去，所以这叫 double guarantee， 所以 double assurance， 主耶稣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主耶稣身上夺去，没有人把父神从我们身上从父神手中把我们夺去。那留到罗马书，我们得胜就得胜。那也回到这地方来，信耶稣就得永生。但是如果问到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当他信耶稣那个 moment 那个的时刻，十年前三年，他就很完全吗？还有很多缺点呢，他有很多软弱呢，其实很多行为观念都不讨神喜悦的。马上就进到问题，那他信主三成那个信主，那是真的吗？所以又进到一个问题来，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放在心中，得永生得救只是单单因为你相信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拯救，你也单单的相信只有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可以拯救你，除他以外我没有靠着别的名得救，这是你得救的根据，口里承认信仰，你 understand 就这么多，就在那个 moment 你是诚心的、哦、你相信是个罪人，如果你不相信一个罪人，哎，我是有点错了、但是我没这么坏，我不敢说你就真正认罪，哎，我拜很多了，如果耶稣可以洗净我的罪也很好了，但是以前拜哪一个菩萨，我一拜他就给我一栋房子，我不认为你是真正，不倒过来，你是个罪人，我们所做的心思念里里外都不讨真的，我们是被咒诅，但今天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还舍去生命破碎身体付清我们的罪债，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坦然的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这位圣洁供职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 That's it， 就这么多。至于你讲多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那个肯定根本听来都没听过，你刚信主是个，但你相信照圣经说 口里承认信仰，你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你就必然得救。但是如果你不是只是留在得救，你是要得胜得奖赏，这另外一件事情，这你一定要走一个门徒的路，门训的路，门训的路。第一个是什么？千万不要用这个，哎呀，我们总门训要付代价，不是付，你要付代价，我是要你的命，不是要你要不要付代价，是要你的命。蒙召的多，求主恩待你，求主恩待我，让不仅能蒙恩蒙召，也能够被选上。所以主耶稣自己讲的，你选的是窄门呢，窄路呢，还是宽的门宽的路？你不可能脚踏两条船，不可能。这要付代价。有位也是服侍很久的传长，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你信耶稣，你就神的儿女，也就是蒙恩宠，你一宣告就有，跟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或是这位救主，跟今天你所看见的听见的太不一样。OK， 所以我要把第一，我是我们一次得救，你就永远得救。但是不代表人就停在那里。三十年前这样的得救，三十年后今天你还是只是留在得救，那你跟得胜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能够跟得赏就一点关系没有。这是我们给基督徒信主这么多年来。还会软弱，还是不能够胜过，还是没有盼望，还是没有叫做神的国降临，以至于你不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因为神的力量没有在你的身上。你所得着的，我所得着的，只是就是仅仅得救，仅仅的所谓的进到救恩，如果单单把这个是进到入到救恩，但是没有进到救恩的享受这救恩，甚至没有能力，没有这个来见证这个救恩，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我要谈一谈的，因为我们从已经谈了几天了，所以这个我要谈。不长进有两个的事情，其实结果都一样的。第一个就是你信主之后很讲究这个就宗教的形式，就是所谓的这个行为有没有做这个啊？我相信每个人都这样的。当你刚信主的时候，哎，你信主咯，你有没有读经祷告啊？对不对？当然对的。你就只停留在读经祷告，变成说今天有没有办这个事吗？这就完了，这就死定了。这个叫做 dead work， 叫做死刑。你每次只问他你有没有做了，因为你问多以后，为了我的 conscience， 我当然做了。如果牧师问我基督徒我做已经做三年，做了十年，你圣经有没有读一遍？我当然读了，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因为我交账呢，你要我办的都办，这跟旧约守律法什么不一样？ 但问题是读了这么多，守了这么多宗教的行为，你能够活出义来的，活出神的完全，或是起码从成熟的角度越来越完全吗？以至于在任何事情上你能够分辨吗？我们信主三十年，好像怎么还做这么跟个不认识主人一样，不能够分辨一些事情。人家做你就跟着去做，对吗？不知道对不对。有点好处啊，好像对，因为有点好处，但这好处多呢，还是带出来的坏处更多？你能够分辨吗？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从所谓的 dead work， 所谓的不是圣经真理去研究，不对，当然对，律法当然是好，不是圣经所讲到的，不论是旧约甚至到新约一些的宗教的行为是错，但是如果你以为做到那些东西，你就认为你的生命已经成熟长进。希伯来书做提醒我们，你要留意哦，你只是留在所谓的道的开端。 Again， 从属灵的生命呢，你不过是个 baby， You're still alive，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面这边所说的，这再来读，这是第啊，然后呢，又什么？第三节，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那这有两个解释，就是你继续还做这个，不叫错，所以你就继续做。但是另外一个，如果只这些事情做，但是不是停留在这个所谓的死刑，就是只守罪，但是从这里面你还是祷告，一定要祷告，你天天要祷告，随时要祷告，祷告绝对是对的，但是不要变成积功德，不要变成你祷告，有人说哦，如果祷告不够我就禁食 一天，我如果再不行三天，然后你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你禁食多天你就越厉害。所以祷告的本身没有错，读经怎么会错呢？但是不要以为那个是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修养修炼，我做了我做了我做了，我比以前多了，我懂了。所以做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做的当中如果能够有个突破，意思说你懂得更多，你做的更多，但灵敏也跟着成长。所以用这句话，这是另外一个解释，神若许我们，我们就必如此行。意思这句话中文这样翻，我不知道你了解，基本上这句话你还是要做，不是做不做，但是如果你做了，不只是守住律法，而是生命能够成熟，那是神的工作，那是出于神的帮助。为什么用这句话，神若许可，基本上这是一个所谓的态度，一个态度，我做了，所以我好厉害，我比你，你禁食一天，我禁食七天，我比你厉害，我已经圣经读了三遍，你这一遍都还没读，我比你厉害。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感谢主，我越来越习惯，我越来越进到这样一个的学习里面，我愿意放下这个，甚至包括禁食来祷告，因为在祷告当中我越能够明白我的罪，我的杂质，在祷告我被光照，然后我越知道神道上有多少的怜悯，他就释放了我，医治了我。你有分别吗？有分别吗？这是我学来的，我不是比你们会多祷告，常有说哦，我看欧姆斯是一个祷告人，因为我宗教的操练或者品格品性，所以 这个努力比别人强吗？ No。 但因为我知道这些的前面所说的这些的宗教的行为圣经旨确实能够帮助我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以至于那不是 dead work， 不是事。 OK， 信主要还有另外一个，其实这个相对于的 maybe 这个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看看，或对灵恩的朋友说说。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这个字的意思基本上是启蒙，就是以前不知道的，但现在知道。一些简言用到就是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的 moment， 他突然发现他的人生是一塌糊涂，因为在被光照。他知道他人生是没有前途的，没有盼望。他知道他人生到最后，就是被定罪的死亡。所以他突然明白整个的属灵的事情开始开窍，这是一个。尝过天恩的滋味，以前很多的挂虑担忧。我只举个例子，虽然希伯来书作者没有讲哪一样，不过我在思想的时候，对的，我们信耶稣有平安吗？ OK， 以前信耶稣没有平安，还没有信耶稣前没有平安，但是信耶稣以后也没有平安的。哦，原来我还没有尝过叫做这边所说的天恩的滋味。一说在某个时候，可能包括一些特殊的经历，或许有人为你祷告，或许你参加一个什么特会，或许你就在那边默想说，有个过去就是你信主以后都没有的经历。第三个，又与圣灵有份，当然这解释完，就第一个就讲到圣灵重生了你，圣灵更新了你。提多书里面圣灵更新我们，约翰福音讲到圣灵重生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圣灵把恩赐给我们，跟圣灵有关的，你就思想就是，哎，不得了哎，他突然悟出人生的问题在哪里，这不简单呢。你不再是一个不信的人，不再是一个迷惑的人。OK， 开始可以分辨，可以开讲，而且开始领受到一些主同在的时候，把天上，你知道这不是世界有，不是世界能够给你的，在困难当中，在一些事情上让你的怪的，甚至这句话 我希望没有让我产生误会，当我们在这个忧虑的当中，甚至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忧郁的里面，一天有一天有人为他祷告，他突然从忧郁里面走出来，医生最多拿药给他吃，医生辅导的最多跟他叫心理辅导，但突然能够从那边走出来，不再莫名其妙的挂虑担忧，不再莫名其妙的害怕，不再那个所谓的碰到一些忧郁，不用，他是 high tech 搞高科技的，他说牧师我不会动就不会动，你手抬起来他抬不起来就抬不起来，他其实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他抬不起来就了，他躺床上不会动，他脑子清楚的。我跟你们分享过，直到我跟他说，哎呀，我因为他在卧房躺在床上，大家整理一下，他其实说等一下我们说你来看他，因为这是他妻子找我们去的，不是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个困难，他叫我们去看他。那我们去的时候，妻子说，大概已经跟说牧师要来看，大概他不太的，果然来了，已经进来了，所以大概他还没有换衣服，所以妻子帮他换衣服，所以他在卧房，我在外面。哇，他的音响很漂亮，我很喜欢音响，所以他那边动也不会动，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不知道心血来潮跟他讲，你的音响很好哎、欸。他开始跟我聊他的音响，聊了，牧师我带你去看。你听我在讲什么？绝对不是我的本领，我也不是心理学医生，也不是神经医生，吃个药什么的。Anyway， 我服侍这么多年当中，我真是看到很多，不论是精神有问题或者身体有困难，当然还有多少是在黑暗权势的里面，邪灵的捆绑。圣灵并尝过这边所说的，并尝过神的善道的滋味，这些人他知道神的话是信实的，很有意思哦。这人不是没有追求，他追求，他不仅追求明白神的话，他也忠心的去走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所以他知道神的话是好的 It's good， 他知道神的话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神的话是祝福他的应许。最后一个，什么能够觉悟到来世全能的人，这有点难解释，什么叫来世这个全能的？我想这跟属灵的这个征战应该有些关系。我想这个跟，因为讲到全能，基本上他能够胜过这个，在属灵征战他知道怎么能够胜过，其实对我来讲很重要。如果这些年来我的服侍能够看，能够帮助从死的权势底下能够走出来，不在黑暗的权势辖制底下能够走出来，他已经胜过这个叫做所谓的来世。就人对来世有两个，一个 unknown 就不知道怎么样，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不知道会走什么，那第二个马上就回过头来，我在那种不知道当中我还能够有能力存活，或者我有能力能够，其实我们一生努力干什么，就是我能够胜过我面对的困难，不是这样吗？经济有困难我不害怕，我就多打一份工就是了，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我们有，不见得你真做得来，不起码你知道你有能力可以胜过他。所以在所谓的永恒当中，如果你没有这个永恒，没有主的这个给你的带来的应许，带来的盼望，甚至我觉得主给我的最重要的应许就是在我的父家中有许多住处，我的应许就是说不管那个家是怎么样，我知道离开这个事我有地方住，有没有听过这个？而且是跟神住在一起，而且是祷告，是主耶稣为我预备的地方，那是父的地方。 Then I know 永恒是什么，我有地方住，那地方我有能力这个去管这事情，我说我不需要，有主就可以了。租房子的好处就是水管不通了，不用去修，你打个电话给房东来修就好。我要说在这里，你对于永恒，对将来，哦，我知道我信耶稣的永，我将来要上天堂，阿修。甚至我相信你真的，因为圣经说你，我不能够反对。不，你知道你要上天堂，在天堂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为什么上天堂这么好？能够住得稳吗？住得安吗？住得有意有价值？千万不要在那个以前我们看的这个图啊，就是以后离开这世界，有一天你就坐在云上，每人一朵云就弹吉他，没有这种事情。永恒在哪里？ OK， 倒了这么多 OK， 相对的过去的这些宗教的行为你所学到的，过去的这些所谓的真理的知识你所领受的，如果只是用这个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追求，成为你的所谓的得救的所谓的努力，我只要多读，我只要多做，我得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在救恩里面，这是 dead work。 当你信主以后，还有一件另外一个这个平行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信主的经验，叫做属灵的经验。我有这么多经验，没有错，我要更多的经验，我要更多，因为这样的话我才更加的知道我有救恩，我对救恩才有把握。追求属灵的知识，追求更多的宗，依靠更多宗教行为，跟你追求更多的属灵的经验，问题都一样。当你以这个为你追求的目标，你就忘记了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有主，更多的为主来活，成为才是你真正的追求的目标。前面那个我这两天我们都谈过，我把后面这个经验来谈一谈。牧师，我要追求圣灵，我一定要问为什么。哦，有圣灵我就有恩膏啊。底下我就多问一点啊，我说 你追求圣灵有恩膏，那我就可以讲方言了。圣经有跟我说，我这样追求以后我就有个经历了。甚至有人说，为什么牧师我到现在还不会讲方言，很 frustrated。 甚至有人对着我说，牧师为什么每个传问我祷告我都不会祷，他就哭起来。为什么神都不要我？听懂这句话吗？你以哪种经验成为追求的目的？你以哪种得到那个经验才认为神是真的神，或者神是爱你的神？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认为神爱你，或者是不认为神真正的所谓的 care about you， 关心你。问他有，问我没有。所以成功神一个很重要一个，既然我知道我认识神是爱我，所以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怎么要呢？有什么就我只要宣告就会有。有些诗歌你这样唱看，我相信你，无论我求什么，求就必得着。我会这句话没有错，但我一定要加一个话。神啊，我相信你，我相信只要我按你旨意求的，就必得着。可以听听懂这句话？你不能说我要什么就求什么，你按神的旨意吗？不然的话，你就是成为一个撒野的孩子。如果神说你要什么都要，我都给你，这位神有点点奇怪。那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完全、他的真理在哪里？不说吗？为什么孩子这么不听话？因为父母溺爱他，一点 discipline 都没有啊。父母爱孩子错吗？当然没有错，但是一点原则都没有嘛。在爱的当中加上原则干嘛？这才叫一个的孩子能够成长，才能够 mature。 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 choosing and love， 在爱里面把真理彰显了。因为用爱心来说诚实话， speaking truth in love， 因为 speaking 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没有的，这跟讲话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跟一件事有关，是真理有关。但是为了让这个能够，所以你真要翻译那句话叫 choosing， 把真理变成动词， choosing in love， it's not speaking， choose enough， 是意思说你整个生活，包括讲话在内没有错，包括你的思想意念，包括你的行事为人，包括做任何决定，真理是你的根基，对错但是用爱成为你的动机，不是用来欺负别人，不用是贪别人的好处。所以以弗所教会保罗说在真理里面说成什么，或是说 choosing enough， mature 是什么，成长是什么，是在真理的里面成长，但是在整个的生命里面带出，不断的带出那爱心来。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有这么多的属灵的经验，后来变成你属灵的，后来变成你对别人的要求。我听到有一些的资深的基督徒或小组长甚至牧者，你怎么还不会讲方言呢？不知道还来教导我们要先用方言，因为方言比较有能力。哇，我不能够说这叫异端的，很危险的。那历赛历代这些基督徒，这些把圣经讲得这么准确清楚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推动方言，那简直就异端了。当我们这样教导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刚信，他们不清楚，他们以为追求某种属灵的恩赐才代表他们的成熟，他们忘记了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活去主，才是叫做生命的成熟。讲到一些属灵经验，在国外还听到一个传道在教导，也要恩膏嘛，突然他用旧约的话，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利沙，以利沙是徒弟对不对，然后他说我要双倍的恩膏，所以解经的时候讲到，所以他有双倍的恩膏，所以他恩膏很厉害。第一个我要从解经角度来讲，为什么以利沙要双倍的恩膏，他说牧师跟师父说，以利亚我要厉害比你厉害哦，是这个意思吗？他知道要传承接这个他师父的责任，这不是比谁厉害，是像他的师父以利亚能够把这个一些的所谓的异端啊，这个所谓的假先知假能够站立得稳，让这个国家不会沉沦下去，他需要很大的恩膏，叫做神的力量。但是如果这个责任放在落在他的徒弟叫以利沙身上，以利沙我做不来，如果你真要把这责任给我，你要把双倍的恩膏给我，我才撑得来。不是夸口，不是骄傲，是谦卑，因为他知道他不行。解经怎么可以乱解呢？所以呢，如果这个解经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哦，他要双倍，他要厉害，所以呢，走下去，所以呢，恩膏就，因为到后面你读到以利沙的时候，他厉害到程度，他被埋葬，只要有个人死人了，放在他旁边，那个人会活过来，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以利沙死了埋葬了，所以哪一个人埋在他旁边死了也活过来，自然就有一样的教导。所以呢恩膏，所以你去找个很厉害的传道人，过去已经死掉了或者一百年前了，跑到他坟墓去抱一抱他的坟墓，躺一躺在他坟地，你就会有双倍的恩膏。哎，很多神神跑去，这带出一个很重要，这边讲到这边叫做说什么，这边所说的若是离弃道理，这个字在离弃的意思就是说这是背叛， 就离开了神，背叛了神，离开了神。所以后面说道理离弃，若是离弃，基本上这就背叛了神。Think， 你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我是一个罪人，该死的。今天因着信的主耶稣基督，我活过来，有圣经的知识，有一些宗教的规矩，我要守住，提醒我，不要忘记我是一个蒙恩得救人。宗教的行为很好，那另外一个，我信了，果然随着成长，随着不同，我有越来越多的属灵的经验，包括你的恩赐等等。我是被咒诅的，该死的。现在因为主的缘故，因为主耶稣缘故，我活过来，而且开始我知道怎么过一个合乎神性的人生真理，而且我开始进到神同在的经历。 Think， 但是到后来我要的是这些的所谓的我的知识，我累积的宗教的行为，然后更多更多更多，所以我更加的属灵，你们看我更加的属灵，然后我需要更多更多的经验，但我追求的不再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这句话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些被盗的人不见得一定说从今天开始我不要信耶稣，但是不知不觉或者自然而然，他已经离开了单单的爱主，他已经离开了单单的信靠神，因为我不需要信靠他，只要我更多的有圣经的知识，我更多的守住重要性，我更多追求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验，你能够说我不好吗？信靠耶稣，我先进到这个地步，我可以离开他，我可以走我自己的路。虽然从表面，从一个角度来看，我是走在基督的路上，就是走在我的信仰，我还是一个基督徒，但我的心已经追求的不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我在福音基要派也好，福音派这么多年，只要做做传道人，我开始进到灵恩的里面，所以有六年的时间在摸索。我觉得光是基要派这不够，六年以后我在渴慕就教会历史，我看到圣经里面的人物教会都被神摸着，所以叫做圣灵的更新，叫圣灵。我花了蛮多功夫为了自己，我要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到出来坐船，坐了第六年我被圣灵更新教官，我就开始进到另外一个领域，叫做灵恩，圣经的知识，或许宗教的行为，倒坏灵恩的经验，都好，但是都很危险。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取代了你单单的要主，用这句话，你就这边所说，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叫离弃。但是你不会知道，你不会觉得，你不会在意，因为你一直认为，我一直认为，我还在追求，而且我比以前多，而且大家都认清我比以前更加属灵，更加哦，欧牧师你好厉害。甚至有一个的啊，一个长辈的，就是我想他完全是从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肯定尊重我，他不，欧牧师你好厉害，怎么比一下手，这人就躺在地上去。我去到一些的教会，介绍我说， 教会的重量级的来的，大咖的来的。当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我也跟你们分享过，在电梯，牧师，我看见好像看到神一样，我才问，我是离开了神的吗？为什么不是从我身上看见神，而是认为我好像神一样？我哪边做错了？所以我常说，弟兄姊妹问牧师：“我要为你祷告，为你圣灵。哦”牧师有什么要我们为你祷告的？要我祷告什么？不要要了解一件事情：成功神学。不合乎神性的心理学，你进去要出来就很难，不是不肯出来。其实我在两个圈子都兜过，以前我在基要派会，我最喜欢骂的就是灵恩派，我就在那疯疯癫癫。等到我进到灵恩，你们会发现哇 that's it， 你看多热闹，这基督徒教里面都活过来。但突然发现教导也好，追求也好，包括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单纯心要更多的成熟，却被带到只是却没有带到更多有主耶稣基督，也不肯对付，也不肯破碎。然后每样事情说谁厉害？我比你啊！因为我祷告一宣告就有，你祷告宣告半天都还没有。哦，因为我天天读经祷告，你圣经都不拿，你有这样批评过别人吗？留意哦。其实你，我认为我自己很属灵，或者我们认为我们很属灵。希伯来书作者已经离弃了。这边所说离弃了神，圣经这边用这句话，后面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了他。这句话要了解，为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认为就当时不信，为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看准一件事情，耶稣信耶稣是没有用，他的教导是没有用，他本身是没有，他的本身是拦阻我们去亲近神，拦阻我们去亲近神。我们应该多守这个律法，我们应该多守这个宗教行为，但耶稣说你跟着我就可以。其实保罗一模一样，若不穿十字架，我就不会受这样的辛苦。你要信耶稣，不是信这些，不是靠自己。他们认为耶稣是不仅是多余，是拦阻人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把它除掉。可能你我不会这样做事，但是当我们一直教人，我们自己这样追求，也教人去追求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宗教的行为、圣经的知识而已，我不说那不对，我已经讲两天，我怕你们误会我。倒坏，我不说属灵的经验不对，但是你叫他去追求这些的时候，一说信耶稣、信靠顺服耶稣，把自己破碎交给，不用啊，那多余的，你就干脆的直接追求这些恩高、属灵的恩赐，追求更多的知识，那就可以了。你要为耶稣破碎这么多吗？为信主破碎这么多？不用了，不要了。从说什么叫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就像当年的人认为耶稣是多余的，认为耶稣神不仅是拦阻人去认识神的，干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有没有做这种事情？从一个角度没有，你不像他们这样。 但是当我们这样的追求，当我们带着别人这样追求，只是追求所谓的，刚刚两年已经讲几百次，追求属灵的规条、知识，追求属灵的经验，却忘记了你更多追求，要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从这个角度，已经跟当年定耶稣的人一模一样，不要耶稣多余的，甚至他拦主人成功的这么快，拦主人的经验这么快。保罗说这些人是很危险，离弃了神，甚至拦阻别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是一个真求，一是得救，永远得救，但是难以解释说一个真正一个真正得救居然还可能还容易还会有这个 possibility 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所以我花了两个礼拜时间讲到现在，不是我一天说成功神学怎么样，不是我一天的不合乎信心学怎么样，好像牧师你偏见你排斥，我要告诉你，当你错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可能你都还不晓得，当你走上去有一次人家帮助你的时候，反而你离弃了神，你还不晓得。求主恩待我，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们再来仰望你，主啊，在这黑暗的时代，求你帮助我们，不再做一个 baby 来成为一个干粮，让我们知道怎么分辨，好叫我们能活在神性的当中，好叫我们能够不至于跌倒，更不会带人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也把我们周末所有的服事，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